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准备诗篇118篇的信息的时候，让我想到我过去的一个经历。我以前在台湾服事的团体校园福音团系，那么我们有这个团体总共有50个全职传道同工，所以我们平常服事的时候是在各不同的地方，在各自的岗位上服事神。但是每一年呢，会有几次的时候我们会聚在一起，有的时候是50个同工一起聚集，有的时候是差不多一半的同工一起聚集。每一次聚集有这种退休会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一起唱诗歌。因为每一次当我们在也是一样，在开同工会之前，那么我们一起唱诗歌10分钟到15分钟，当领唱的人选了一首诗歌，然后呢我们开始唱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唱都是，我们选的诗歌都是4部合唱，所以每一次唱的时候呢，几十个同工就自己就很快的，我们就自己决定了我们要唱哪一部，然后只要这个钢琴前奏，然后我们唱起来，马上就是一个4部的音乐，马上就是一个4部的歌声，而且呢，我们都非常尽心尽力的来唱那样的诗歌，所以不需要预先安排好，不需要先说好说谁唱第一部，谁唱第二部，只要诗歌选好了，只要说我们打开诗本，只要音乐开始，每一个人自己就已经决定好你要唱哪一部，然后呢，这4部就很和谐的。就很和谐的唱起来。那一个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一方面来讲，你知道在诗歌敬拜当中，我们分部而且分得非常好，而且是不需要先说好就可以分部非常好，这个显示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分，这样的一，这个是一个雏形，就是我们同工配搭的雏形，是一个同工配搭的雏形，这是一个，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不只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在彼此配搭，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是彼此配搭。另外一个这个经验的意义是，我们觉得可以一起用诗歌，而且把我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奉献给神，而且可以在个人把最好的声音奉献给神，然后我们可以彼此配搭，我们可以用诗歌来赞美神、敬拜神，那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那么这个问题也让我想，当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来赞美我们的神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不需要大家回答我，是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用音乐、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吗？弟兄姐妹，用音乐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但是在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的特色。甚至你知道，这种传统在台湾后来被别的宗教学会了。30年前40年前，你从来没有想到台湾的佛教呢，他们在他们的聚会当中也会唱诗歌，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基督教用音乐来敬拜他们的神是好像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他们现在也这样做了。这是我们的特色，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常常赞美我们的神，常常用音乐赞美我们的神吗？我要更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知道主日崇拜是一个赞美神的时候吗？当我们每一次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来赞美神吗？然后当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请问你知道我们一开始的诗歌，从主席站上讲台开始，甚至从主席站上讲台之前，我们这个音乐的敬拜，我们是在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赞美神吗？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在赞美我们的神吗？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只认为主日崇拜的重头戏就是讲道，所以呢，我只要赶上讲道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失去了我们在敬拜当中许许多多非常宝贵的经验，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好像我上个月的时候讲的一样，当我们把孩子送上车，当我们开始开车的时候， 就让我们开始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来敬拜我们的神。当我们在聚会崇拜开始之前五分钟，当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所以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起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五六百个人一起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不会把我们的屋顶掀翻，但是呢，应该会有相当相当的震撼性才对。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在每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有这样的经历。那么为什么我说谈诗篇118篇呢，会让我想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因为诗篇118篇呢，是一个在以色列人在节期当中崇拜神的盛会所使用的一个诗篇。这一篇诗篇是以色列人在节期当中，当他们在一个 特殊的节期的时候，他们常常就会 go through 这一个诗篇118篇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敬拜过程，好像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崇拜从头到尾的 一个程序。很像如果你有机会在一些教会里面，当他们在圣诞节，他们圣诞节晚会的时候，他们会那个晚会，他们有的时候是用音乐来走过一整个，比如说他们会唱一个完整的清唱剧，然后在这个清唱剧当中有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然后在那个清唱剧当中呢，把整个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信息表达出来。其实诗篇118篇有这样的味道，只是说那时候当然他们不是用在圣诞节，他们是用在以色列人的节期。那所以这是一个在特别的节期的时候吟唱的一个整个的过程。这个但是这个吟唱的节期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这个节期使用的时机有不，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呢，这是呢在逾越节的时候使用的，有的人说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使用的，有的人说事实上这一篇诗篇是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当他们重建圣殿献殿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唱这个诗篇，然后以后呢就在节期里面唱。也有人提到说这一篇诗篇是在什么时候唱呢？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有战事的时候，有征战的时候，君王带领的军队外出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君王会率领的军队来到圣殿的时候，然后呢他们会吟诵诗篇118篇。所以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你知道这是在节期当中，在特殊的日子的时候，他们会吟唱这样的诗歌。那么也同样的，在这个崇拜当中，在这篇诗篇里面，它是一个不同的角色彼此配搭的一个敬拜。在这当中，你可以把这个角色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这个崇拜的主角，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称谢者，我姑且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他，是一个称颂感谢神的一个人，这个他是一个主角。那当然这个主角是谁，会根据这个时机的解，就是说不同节期的解读而有不同的主角。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个司礼的人员，好像我们的 presider 一样，有一个司礼的人。那当然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这个司礼的人呢常常是祭司，所以这里提到说亚伦家的，提到亚伦家的。第三个，这个诗篇这个崇拜不是只有台上的主角扮演一些角色，事实上呢这个诗篇呢是整个的会众共同参与的。所以在这当中崇拜，他们的崇拜里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是，那么这一个节期的崇拜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前面所讲的这个这一篇诗篇吟唱的节期跟时机，我们提到这个崇拜呢被认为有几个不同的目的啊。其实这几个不同的目的不一定是互相冲突的。第一个，这一个崇拜呢它是在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每一次当以色列人在节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回想到以色列人如何在过去经历神的拯救，而出埃及一直都是以色列人经历神拯救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神拯救的一个表明。所以以色列人不断地在他们的节期当中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拯救，那所以呢，在节期当中不断地来透过诗篇来称颂神。第二个，这个 这个崇拜的目的是庆祝君王征战得胜。我前面讲到，在君王面对外族的欺凌，在君王面对外族的压迫的时候，率领着神的军队出外打仗，而在打仗当中蒙神的拯救跟保守，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因着神的拯救向神献上感谢。第三个，这个目的常常被解读为这个崇拜呢，是庆祝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当以色列人，当他们因为得罪神、拜偶像、离弃神，以至于神把他们放在被掳掠的这样的情况当中，被亚述人所掳掠，被巴比伦人所掳掠。当他们在经过被掳掠的苦难，向神悔改之后，蒙神的拯救归回的时候，他们唱这样的诗歌。这三个目的，这三个场景看起来不同，可事实上它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这三个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目的，你可以看到这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中心信息，就是什么？就是为了神的拯救，为了神拯救的作为，向神献上感谢。所以在这不同的场景跟目的里面，你就可以了解谁是这一个主角呢？谁是这个称谢者呢？有一个说法，这个谁是这个称谢者呢？那就是君王，因为那个君王是率领军队打仗的，这个君王是这个主角。那么也有人说，事实上这整个的这个场景，这当中所表达的这个主角呢，事实上是一个抽象的表达，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以色列的整体，哈，以色列的整体，以色列人整体，无论是追溯过去的拯救，或者是以色列人后来的经历，他们都不断的经历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第三个，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不只是用来表达整体，它也来叙述的是个人。一个有上在诗篇里面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这些叙述的经历的个人，他也可以成为这一个场景当中的主角。那当然这一段经文的后面有两三节的圣经，在新约的时候被耶稣基督使用来说明他自己。所以从这些部分我们可以说，当我们来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它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人普遍的经验，这是神的儿女普遍的经验。从我们刚刚所说的多元的解读里面，我们可以视这一篇诗篇是神的儿女的普遍经验。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这一个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经历的神的拯救，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回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数算，以至于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特殊的节期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断的来向神称谢。为什么？我们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救恩，向我们所施的拯救来献上感谢。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仍然不断的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我们日常的生命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经历神的拯救。神的拯救不是只是在我们决志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临到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保守我们，神拯救我们，神的保护特别的临到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的拯救。因此我们也需要数算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的拯救。而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每当我们数算，我们就不断地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这是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应该有的经验，而这也是我们从诗篇118篇里面所看到的信息。所以我们进入到这个诗篇的内容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篇崇拜当中，我记得我在第一次讲诗篇的时候讲到，如果你要找整篇诗篇的主题线索，是从开始跟结束。所以你从这一篇诗篇里面，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在那里从彼此的对唱当中，哈，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主题很明显的在这里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要称谢他呢？以色列家要称谢他，亚伦的家要称谢他，所有敬畏的人都要称谢他。然后你看最后一节29节也点出了这个主题，所以他的主题是要称谢神，因他的慈爱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第五节开始，五节到十八节，这是那个主角的一个独白。我们说我们要称谢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称谢总要有理由，对不对？五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称？我们为什么要称谢我们的神？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救恩的作为。所以五到十八节是一个独白。是这个主角的一个独白，然后呢，等到十，所以除了头跟尾以外，五到十八节是这一篇诗篇的前半段，十九节到最后二十八节呢是这个诗篇的后半段。当五到十八节，当这个主角叙述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拯救跟恩典以后，十九节，那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场景，这个十九节就讲到这个主角要求说，我要进入神的殿当中来。来称谢神，所以十九节到二十，这个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主角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同样的这个主角要再一次向这个守圣殿门的这个祭司说明为什么他要进入神的殿当中来称颂神，又是提到称谢神的原因。那么当祭司跟当其他的会众听到了。这个要求听到了这个要求的理由以后，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是祭司跟会众的回应。如果我们姑且可以这样说，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祭司听完了这个人的经历以后，他的回应就是：是的，我们的神应该值得我们称谢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祭司的表达，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是旁边所有的会众，当他们听到这个人的叙述以后，听到这个人的分享以后，他们也一起阿们的说，是的，我们的神的作为奇妙，我们要为他的拯救向神献上感谢。所以到了二十九节是一个结束，这是这整个诗篇的一个基本的结构。那么所以主题很明显，信息在这个地方。那这篇诗篇值得我们探究的是为什么样的原因值得我们向我们的神称谢敬拜呢？是什么样的理由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拯救？所以第五节哈，是第五节到十八节这个段落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献上敬拜、献上感谢呢？第五节那边说，因为我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就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处。我在急难中，神的拯救就临到我。接下来诗人这个主角他就不断的叙述说，他所经历的神的拯救是什么呢？他说他遭遇了极大的急难，在这个急难当中有什么样的急难呢？有人的逼迫，有人对他的逼迫，而且这个人对他的逼迫呢，是不只是个人对他的逼迫，甚至他遭遇到什么样的逼迫呢？他遭遇到的是一大群人对他的逼迫，有人对他的逼迫，这是他的急难，这是他的挑战，这是他的困境。说这个主角说，这是我所遭遇的。那么除了有从人来的逼迫带来他环境上的困境以外，这个诗人这个主角也在这里向神承认说，他因为他自己的罪而先受处罚，而受到神的处罚。另外一个，你在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看到，作者他提到说，他自己原来是在一个很糟糕的处境里面，这个处境呢，就是怎么样？他好像是被匠人所弃的一块石头。如果一个石头盖房子的时候呢，这个工匠需要不同的石头，把这个石头摆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会去挑石头，然后挑到不同的石头，然后他就把它摆在合适的位置。但如果他挑了一块石头，发现这块石头什么用处都没有，他就把它丢掉。那所以呢，如果一个石头被丢掉，就表示他的处境是被人弃绝的。所以这是这一个主角的处境。可是当他在这一些处境当中的时候，他就提到在这些处境里面，他经历到神的作为，他经历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在这些状况里面，第一个他经历到的是，他面对人的攻击，他面对人的逼迫，但是他知道 我们的神，他的神是使他得胜仇敌的力量。当众人起来对抗他，当众人起来对抗以色列人整体的时候，当危难临到他的时候，神是他得胜仇敌的力量的来源。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另外一方面，当诗人讲到说，不只是那个逼迫，不只是从人而来，逼迫是从一大群人来的时候，我在那里读到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这个诗人在一个困境当中，而这个困境，当他用一个表达说，这说众人万民起来围绕我，万民起来要攻击我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好像是这个危难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这个危难呢，好像黑暗要吞噬这个人，当这个危难，当这个困难巨大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这个主角这个诗人仍然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而且在这当中有这样的经历，是神的力量是我们胜过这一个大的危难跟这个大的挑战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么这是诗人的经验。诗人的第三个经验是他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他有一个出死入生的经历，他曾经被放在一个状况里面，这个状况里面好像几乎要死掉一样，好像几乎要死掉一样。我不知道也许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前这两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断的听到冬天 Boston 下雪，Boston 下雪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两个例子，我们因为在雪当中路滑发生车祸，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好像也在那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这个地方这个死不一定指的是你肉身生命死，在这个地方的这一个死甚至还代表的一个含义，这个含义就是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处在一个境况里面，这个境况是我们没有出路，近乎绝望的状况里面。可是这个主角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境况里面好像要死掉的几乎要死掉的状况，不管那是肉身的死或者是我们遭遇的绝望，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个让我们出死入生的神。当我们在那个好像要在一个死亡的阴影里面，在那个黑暗死亡的幽谷当中，我们的神是使我们出死入生的神。这是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诗人的经验。第三个让我们看到诗人的经验是，诗人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有软弱，他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当他有软弱，当他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经历到他犯罪所有的后果。当他经历到犯罪有所有的后果，我们如果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犯罪得罪神而经历那个犯罪而有的后果的时候，那个经验是非常非常苦涩的。那个经验是非常苦涩的。可是在这里，诗人有一个盼望，就是我因为犯罪的缘故，我得罪神，我经历了那个犯罪而有的后果，但是神并没有让我处在一个完全绝望的地步。我虽然因为自己的罪面对神的管教，甚至有的时候那个管教是严严的管教，但是在神手中的管教是有盼望的。因为再怎么样的管教，再怎么样严厉的管教，神不会把我们交在死地，总是在最后给我们开出路。第四个让我们看到的诗人的经验是，他经历了一个被抛弃的境况，他经历了一个被人放弃的境况。虽然人有可能放弃我们，但是诗人也有一个经验，就是在被人的放弃当中，神高抬他。在被人的放弃当中，神高抬我们。我前面讲到过，匠人所弃的石头 有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是以色列人的经验。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所在的时代里面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强国，他们总是好像不断地活在被列国所欺凌的状况当中，他们好像是被匠人所抛弃的石头，被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经历也曾经经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庆祝圣诞节，如果我们详细的再看耶稣基督的生平，我们看到他好像也是一块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他被抛弃，被以色列人弃绝，被那些以色列人的当政者 所弃绝，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而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也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有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好像也是一个被匠人所弃的石头。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成为一个群体，在这个社会当中好像是少数分子，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也被这个社会对待好像匠人所弃的石头。可是诗人他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就是说被匠人所弃的石头有一天要成为房角当中的头块石头。这个房角，什么叫房角中的头块石头，有不同的解释，两个解释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含义，就是它要成为根基，成为最重要的，成为在神的眼中被神看最看重最高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经历好像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里，有一天我们要成为房角当中的 头块石头。这是诗人的经验。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谈到这个经验的每一个经验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在那当中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像诗人所说的经验。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遭遇从人来的逼迫，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对我们的逼迫，人对我们的不友善，甚至大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大的黑暗要吞噬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软弱犯罪的缘故，我们也会处在被神管教的惩罚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好像是被匠人所弃的 石头一样。那弟兄姐妹，不管我们的经历是这样，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经历，这一篇诗篇告诉我们说，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拯救。而这样的经历不是只是这一篇诗篇的主角的经历，这一个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遭遇像这样的事情，或者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是这一篇诗篇里面所提到的情况以外的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信心，说我们的神是向我们施拯救的神。不管我们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拯救。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一起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这个主角因为他的经历向神献上感谢，他请求进入神的殿中，向为了神的恩典献上感谢。那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和他一同欢欣，一同献上感谢。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主日里面，我们为我们经历神的拯救献上感谢。可是如果我们如何能够向神献上感谢呢？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常常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作为，数算神在我们身上拯救的作为。因为当我们思想，当我们数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向神献上感谢。而这篇诗篇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种感谢是一种团契式的感谢，是一个 fellowship 式的感谢。我们不是只是把我们的眼目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姐妹，当他们有像这篇诗篇里面的这个主角所面对的经历，而在从那样的经历当中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也一起来为他向神献上感谢，让我们和他一起分享他的欢欣跟感谢。然后我们今天来思想向神称谢的信息的时候，不要忘记 向神献上感谢，是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力量的主要的来源。让我们学习来感谢神，也在感谢当中经历神的能力跟作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能够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施行拯救的主，你的救为，你的救恩常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如果我们不数算你所施行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恩典跟拯救，主啊，我们对不起你，我们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主啊，如果我们不来数算，主啊，我们就常常活在软弱的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常常来提醒我们，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求你因为这样子成为我们每一天力量的来源，让我们每一天来依靠你，每一天来献上感谢。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